高市早苗正面对抗习近平，美中防长交锋，围堵中共。俄罗斯出动 9M729 导弹，披露川普好嬲咁退出核控真相。战术性休兵，美国贸易代表话仍然有加关税嘅可能。全美国政府效率部整改，军用无人机计划准备购买30,000架。基于加沙重建红利抢标，以色列媒体揭出北京的底牌。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1号晏昼在 APEC 峰会期间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会晤。高市早苗在会谈开始就开门见山，一啲都唔客气。高市指出，日本同中共在多个议题上存在明确分歧，但正因为是这样，更加需要直接而坦率的对话。高市一口气抛出一连串的尖锐议题，钓鱼岛及东海局势、稀土出口限制、日本公民在中国被拘留的问题、去中国的日本人的人身安全、南海行动的国际法问题、香港和新疆人权状况、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高市要求中共恢复入口日本海产和牛肉，撤销对日方产品的不合理贸易限制。高市总结说，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繁荣是我们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习近平在会中传达希望中日关系走上正轨的立场，但 NHK 报道特别指出，高市早苗和习近平在峰会前握手，两个人都没有露出笑容，似乎凸显了双方高度谨慎的态度。这次中日双方领导人会晤持续不到半个钟。彭博社认为，中共仍在评估身为日本新领导人的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在会谈之后向媒体表示，已经向对方传达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良好关系，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的立场。另外，会议还确认双方将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网友对此点评说，短短一场会谈，高市早苗不单止清晰划定红线，亦用行动宣示了他的外交路线，既不退让亦不含糊。网友惊呼，高市首相太过劲了，这个才是日本外交的应有姿态。与此同时，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31号在马来西亚先后与中共防长董军以及印度防长辛格会面，展示华府正试图加强在印太安全方面的联系。克格塞斯在与董军75分钟的会谈中，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注，强调美国港坚决捍卫自身利益并维持印太力量平衡，中方则要求美方在涉台议题上谨言慎行。克格塞斯在另一场与印度国防部长会晤中，签署一项为期10年的防务合作框架，他将这项协议称为地区稳定和威慑的基石。克格塞斯强调，即使美印存在贸易摩擦，但军事联系仍空前紧密，将在未来10年内加强两国军队的协调、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一名匿名官员表示，随着华府试图应对中共在区域内日益强势的举措，克格塞斯接下来还将会会应印尼、菲律宾以及泰国等国家的防长。最近几个月，克格塞斯一直在游说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和安全伙伴增加国防开支，以遏止中共在这个地区逼到埋身的姿态。他警告说，需要更加紧迫地为北京可能入侵台湾做好准备。根据 CBS 新闻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礼拜已经下令筹备一项武力展示行动，以回应中共近期在南海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指出，目前还不确定这项行动是否真的会执行，但这个举动已经被列为可行选项。对于这次川普5日的东亚行，外界普遍认为是围堵中共的外交手段。美国时事评论员横河解读说，川普专门有讲过，美日不再是盟友而是命运共同体， 咁样为咩要绑定美日关系呢？实际上好清楚，就形成咗对中共嘅一个战略包围圈。台湾国防战略学者苏子云分析，日本嘅安倍路线重新上台，南韩亦冇反美，东北亚有美日韩，东南亚有美菲澳，同时围堵中共。喺中南半岛呢一边，中共传统嘅盟友越南、缅甸、老挝等等，亦都喺度松动，甚至同意提供稀土俾美国。对北京嚟讲，整个战略局势大逆转。喺台湾问题上，孟河认为美国绝对冇让步，或者系交换任何嘢嘅可能性。因为美国既然将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放喺印太地区嚟对付中共嘅话，咁样佢嘅目标只有一个，就系中共。所以台湾就系最前线嘅防线。我知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都夹住个屏幕睇新闻，咁样你嘅眼睛有冇感觉到好攰、好痛呢？甚至有时攰到眼睛都睁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之理解呢种感受嘅。视线模糊啦，眼睛干涩啦，同埋痛。今日呢，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之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系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同疲劳嘅问题，令到你双眼咧水润清凉。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呢啲问题，不妨去睇下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好啦，而家继续我哋啱先讲嘅新闻。俄乌战争爆发以嚟，唔单止严重冲击欧洲安全格局，更加系对美俄之间嘅军备管控机制造成深远嘅伤害。路透社喺礼拜五报道话，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首次公开确认，俄军喺战场上使用 9M729 巡航导弹，而俄方秘密研制呢一个型号嘅导弹。正是川普首任期内宣布退出美苏在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的关键。这个条约禁止双方部署射程500到5500公里在陆地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随后双方销毁了超过2600枚违反规定的导弹。乌方高级官员透露，自8月以来，俄军已经向乌克兰境内发射23枚 9M729 导弹，早在2022年即有两次使用记录。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导弹威胁项目数据， 9M729 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可以携带核弹头或者常规弹头，明显违反了中导条约。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称，10月5号俄军发射的一枚 9M729 导弹飞行了超过1200公里之后落入乌克兰境内，印证了外界对其性能的评估。西比哈在书面声明中强调，俄罗斯在过去几个月内对乌克兰使用中导条约命令禁止的 9M729 导弹，显示出普京对美国以及川普总统为终结俄罗斯对乌战争所作出的外交努力缺乏尊重。西比哈对路透社表示，应该对俄罗斯施加最大压力，推动其选择和平途径，同时亦强调提升乌军远程打击能力。这个将会有助于迫使莫斯科结束侵略。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高级研究员奥伯克分析，9M729 导弹原本是针对欧洲目标设计的。普京之所以决定动用这一款导弹攻击乌克兰，是为了在俄乌战争的谈判中增添手里边的筹码。英国前驻莫斯科和基辅武官约翰福尔曼表示，如果证实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了中程导弹，由于这一类导弹极易被核武化，咁样呢个将唔单止系乌克兰嘅问题，更加系会俾欧洲安全带嚟重大隐患。彭博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30号喺接受霍士财经采访嘅时候表示，虽然川集会仍然同意暂停提高关税同加强出口管制嘅计划，但仍然会持续调查中国系唔系有遵守川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有限贸易协议，以决定后续加征关税与否。 格里尔话：我哋今日并冇解决美中关系嘅所有问题。彭博社解读话：唔终止里约调查，可以保持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嘅大门创开，掌握报复工具，以防穿插两个人嘅协议破裂。同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霍氏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被问到一年内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会是怎样的时候，他说预期会和中方再度回到谈判台上。贝森特证实，作为和中国更广泛贸易优战的一部分，美国将暂缓扩大一个针对很多中国公司的贸易黑名单，以换取中方暂停稀土管制。贝森特还表示，北京在最新協議中承諾，在這個銷售季節裡面購買1200萬噸美國黃豆，並且在未來三年每年購買2500萬噸。在其他貿易協議中，東南亞國家亦都已經同意入口幾百萬噸美國黃豆。貝森特說，我們偉大的大豆種植戶曾經被中方用作是政治棋子，那種局面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在未來幾年應該會繁榮興旺。英国基准矿业情报分析师穆克吉表示，这次延后属于战术性调整，目的是在这里缓解和美国的紧张关系，而不是政策逆转。他提醒，美国及其盟友必须要趁这个黄金时期加速供应链多元化。专门研究关键矿产的顾问公司 Adamas Intelligence 评估，如果美国目前正在规划的多家磁体工厂能够按期完工，理论上到2028年之前，美国的自主产能就足以满足需求量。但专家也都警告，短期内北京的磁体供应仍难以完全被取代。中共将稀土武器化虽然引发紧张，竟然反过来促使全球合作和产能外移。分析指出，即使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和盟友仍然将持续建构自主供应链，以摆脱对北京的依赖。路透社引述五角大楼官员和消息人士独家报道说，美国政府炮律部 DOGE 正在主导美国军用无人机计划的全面改革。听说俄乌战里面无人机的广泛使用暴露了美国无人机的局限。为此，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7月承诺将简化行政程序，并且透过批准几百款美国制的无人机型号，以及启动训练计划来确立美国无人机的战略优势，为无人机战争做准备。而目前大多数美国制造的无人机都依赖中国制造的零件。消息人士透露， DOGE 官员已经向美国大楼索取陆军、海军陆战队、海军、空军以及国防创新单位关于无人机的详细资料，包括重量、有效载荷容量等关键参数。 DOGE 计划在这个礼拜内向战争部递交相关方案，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至少购买3万架低成本无人机，并且逐步扩大采购力度。这个举动无疑是为积极向美军供应经济型无人机的本土企业带来了显著的利好。另外，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战争部 DOGE 无人机小组由欧文·韦斯特负责领导，他是克格塞斯今年7月发布的无人机政策备忘录的合著者之一，并且在年初加入 DOGE 团队。加沙战后重建正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关注。根据以色列媒体 Globes 获得的联合国文件显示，中共正寻求从价值700亿美元的加沙重建计划中分一杯羹。虽然中共在加沙问题上保持沉默，但北京竟然找到了后门，通过它可以从加沙地带重建的大量收入从中获益。报道披露，一家中国公司在去年4月联合国组合屋招标案中，以比第二名低 50% 到 60% 的价格中标。知情人士还爆料说，在近期联合国开发计划处的招标中，其他以低价中标的巴勒斯坦和埃及企业其实都使用了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在加沙地带的模式 是将产品的零件运去埃及，在那里进行最后组装。现在问题不单止是限于货物运输，还包括经由埃及阿里什港运去加沙走廊的各种原料和必需品。为这件事，中共正在利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处的招标中，得标的是 Abna Sinai 建筑公司。这个公司由 Ibn al-Ghani 拥有，他是埃及总统的仔马哈茂德塞西的密友。这个、亦都印证了埃及政府和中共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体现在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中国占埃及外国投资的 30% 到 40%。这样中国企业是怎样在出价远远低过其他企业的情况下仍然盈利的呢？答案在于中共政府的过度补贴。中共当局对所有企业出口物流成本提供 100% 的补贴，直到2027年。同时北京亦都补贴出口商品成本的 40%。报道直白地说，中国参与这次招标与其在战争期间对以色列的敌对立场密切相关。而且这种敌对立场不单止体现在外交声明层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